理事长你好，
你好，
理事长，你先把你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从小在这边长大，好，那这个地方是花莲县富里乡罗山村。那我们富里是花莲县最南的一个乡，那我们罗山村刚好是在这个富里乡的中央哦。那其实人口非常少，是我们乡里面倒数第二个人数的村，但是我们村里面的面积蛮大的哦。我们村内啊，大概只有480人户籍人，然后我们这个户籍户只有181户，那平常住在这边的应该不会超过200个人。那我们罗山村实际上在民国81年就成立社区发展协会，对，那我个人是102年回来的，也就是今年应该算是跨入第11年了。
是，
好，那实际上，我们是民国22年是从新竹竹东搬过来的，所以我们是客家人。哎，那客家人实际上在以东部的移民来讲的话，他算是最晚的。好，那当然撇开说现在新住民不要讲，在整个一个大族群的移民来讲的话，我们客家人最晚。那当时移居到这边的时候，是我爷爷带着我阿祖，还有就是我父，我父亲还在这边出生的。哦，我父亲今年已经85岁了，然后过完年就86岁。那当时搬过来的时候，是我爷爷的5个结拜兄弟，就是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来开垦。所以当时我们来住的时候，这边是没有人住的，这附近没有人住，山下有，而且这个是有那个记录的哈，就是日据时代我们村子里面很多人种素薯，所以山下有一个素薯工厂。啊，这是我的印象。那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的话，通常因为这边附近只有一个高中，所以我们通常以我们这个年龄来讲，因为我们都是五年级的哈，那这些人通常在我们这边的通常的状况就是国中毕业之后就离开家里，不是就女生通常就是到纺织厂，男生通常就是学手艺。那你讲的有一点可以念书的机会的话，就会念书。那我们因为这边附近只有一个玉里高中跟一个官商工商，那要更好的学校就要到离开到市区，所以我当时就离开家乡去花莲念了花莲高工。
所以念机械科，
对，我念机械科。对，
那后来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做机械相关的工作。
实际上我高工毕业之后，因为那一年说真的我考得不好。嘿，对，所以就录取的学校非常不好啦，就是说，一来讲排名来讲算很后面的，所以家人就想说，那你要是要想要念书，就去补习。所以当时到北部去补习，但我不是全部补习，也不是在台北市，那时候在中坜。对，那原因是因为我叔叔住在中坜，然后我就白天打工，晚上去补习。哎，对，但是那时候也是因缘际会啦。那隔年就是我73年毕业嘛，那74年，因为那个年代还是鼓励从军报国，那当然也不是说自己有很大的所谓爱国，也就是因为说真的家里经济真的不好，那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以后念书可能也要花很多钱。那既然那时候鼓励说去从军，可能可以得到免费的这个。
学杂费、生活费、水电补助是
零用金，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个经济考量，没有想太多，就去念了军校。对，那我是考上中正理工学院机械科，哦，所以学校毕业之后就抽签分发到陆战队，所以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务了10年。对，那民国86年就退伍。对，
所以你退伍的时候是什么阶级？
少校。对，那退伍之后呢？那因为那时候在退伍前的前一年，我太太，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其实，在军中的时候，我82年就结婚了。然后，在85年的时候，我太太抽到劳工住宅贷款。那当时规定只能在户籍地或者是隔壁县市，这个购买这个所谓的劳工住宅。我太太抽到之后，她只能延一年，就是你今年没有买，明年还可以给你
最晚
延一。
到明年。
对对对，所以我在85年就在宜兰，买了第一栋 就是一个公寓房子住，但是那时候因为我还没有退伍，也没有住，对，那我太太就带着我家里的小朋友，那时候我老大已经出生了，哦，就住在另外在租房子住了，嗯，对，那我86年退伍之后，我们就正式搬入到我们当时买的那房子住，嗯，对，
就搬到宜兰，
对，因为我太太是宜兰人，嗯，哎，那因为我本身是念机械的，所以我退伍之后呢，就想找相关的机械公司上班，所以我一直都在机械公司上班，对，在宜兰。
所以你就是十年的这个军旅，然后后来又到宜兰工作多年，然后最后十几年前回到罗山，就对。
对，但是也有一阵子，就是那个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就比较没有相片，但是那个还是有你持续到我后来为什么会创业的原因，因为我本身念机械的嘛。啊，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那时候转到那一家公司，就是陆海公司，嘿，它是国内算是上柜公司，它是做重件运输，因为那时候刚好台湾在盖的非常多的发电厂，对，那所以说他去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去参与了他们花莲和平火力发电厂那个转案，所以那从此就在那个公司就待了蛮多年的，好像两年三年忘记了。但因为我实际上那时候住宜兰，但是我公司的前期是在和平，但后来因为那个专案结束之后，我就调回到台北总公司上班，在汐止，我每天通车。对，那时候想说啊，通车这么累，然后再来说也实际上这种工作当然不是说我厌倦那个工作了，只是我太太希望说可以就家离家近一点。不用每天跑那么远，那再来有时候因为我们那边公司常常出差，有时候一出去就一个礼拜才回来，因为我们说专案在做专案的时候就是利用夜间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时间，所以说会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外面，对，那我太太说希望回来，那我就回到宜兰，就重新找一个也是机械相关的工作，对，然后在那家公司待了三年还是四年，为什么去那家公司也是因为他们也在和平火力发电厂做，对，那我在那边就蛮熟悉那个场域的，然后后来就一个因缘机会啦，那时候因为他们厂也建好了，那我们之前的老板就想说，哎，那个地方已经做好了，那个地方我不想再做，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还算蛮熟悉的，我说老板你要是不想做的话我想自己出来做，哦，那他当然一直先希望说我的帮他嘛，我说我还是那个了，因为那时候他想要去越南做了，那我不想去，对，所以我就自己成立一个公司，就一直在和平火力发电厂在那边，对，一直到我回来之前，对，那这个地方因为大部分都接，因为本身念机械的嘛，实际上因为发电厂算是比较多方面的，不是只有机械，它有很多东西，应该讲不是用单一机械，它非常非常多了，所以我后来因为刚好那时候我们公司之前的公司又曾经接触到水力发电厂，对，而且我在那一段时间火力发电厂之后实际上还有两年时间在核市场，所以我核市场曾经参与过两年，
都是发电系统的工程，就对，
对，嗯，嘿，那最后就是我刚讲的原因嘛，就是父亲年纪大了，希望我跟我弟弟其中一个人可以回来承接家业，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后来发现机械，因为我其实应该这样，机械工程我不是做生产机械的人，就是组装拆装维修这种的机械工程，对，但是这个工程来讲慢慢的其实在台湾因为没有更新的就是说工程在做，实际上因为工程在做的时候其实说他可能就是说预算啊或什么可能我们不这样，但是因为维修它是固定的嘛，什么工作该做多久做什么，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费用也固定，就是说你其实靠这个大概就只能养几个工人，
就利润有限啊，它维修的行情是固定的，
对，哎，可以这么说，实际上一个公司的运作来讲的话，它给我们的钱实际上大概只能 cover 这个人事费用的基本，你说公司要赚钱几乎不可能，对，所以那时候想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好我想回来，他说这么可惜，但是我就当时就决定说其实我有考虑一两年了，因为本身自己本身还有工厂，我还有一个工厂， 对，那因为工厂要处理，对，要卖掉嘛，对，哎，对，因为当时那个是贷款买的，不是是现金买的，对。那为了要还贷款，我就好，那就干脆卖掉，就这样子，哎，对我就回来。
所以，如果你做到现在，是不是也自然也会接触所谓的水利或是光电，或是绿能这样子，风力？
我会去看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说真的，我已经回来这么久，实际上这些东西有时候真的有点离我太远了。但是现在还在做的这些项目，不管是风力、光电，我已经没有接触了哈，就水利这些机械的，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就是还在那些工作上面的，对。
所以它原理差不多就对。
基本上当然发电出来当然就是要电嘛。
动能转换电能。
对对对，没有错，就是利用动力嘛。对啊，就是不管它用什么动力，利用位差。那像火力发电厂就是烧煤嘛，产生蒸汽嘛，去推动涡轮机带动发电机嘛。那水力的话就是用水的位差产生这个推力啊。对。那核能当然就是核子反应之后也它也是用锅炉啊。对，产生蒸汽去推动涡轮机。
好，那回来之后你是不是就要找自己另外的主业？
其实我回来也就跟你讲，其实有一点承接家业，因为我爸在民国八十几年，其实我们罗山村在整个富里乡很早就做所谓的体验农家，你要看我们家挂体验农家。对，那时候算是第一批，就让那时候应该算是农委会希望农村转型，不是纯粹只有做所谓的一级叫生产，对，可以跨到第二级三级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父亲他们在整个我们罗山村，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罗山村的环境，还有就是说当时来召集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村长跟乡长共同的这个努力之下，就希望我们罗山村先做，那父亲当时就参加了。对，
就第一批加入就对
了。对，那时候就民国八十年就开始咯。实际上好，那时候就所谓的体验农家，就是家里有空闲的房间把它整理，让这些都市的人可以来到罗山住。对，那实际上当时成立之后也曾经这个所谓的风光一阵子。好，那风光一阵子是因为大家都想要做类似那时候这样子的做了，所以就请他们来罗山看，所以哇，很多
观摩啊。
对对对对对，就很多观摩的一些社区来。哦，这曾经一阵子，后来几年之后很多社区都慢慢做起来了嘛，甚至条件比我们更好。那我们唯一罗山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种稻米，然后那时候做了所谓的有机的种有机米，那现在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东西目前是没有人打破了。对，是在民国92年就成立了台湾第一个有机示范村，当时大概不到二分之一的农民种，到现在已经当然还没有百分之一百，大概已经 95% 的农民在罗山村是种有机稻米。
那你后来怎么种黄豆？
就是因为我们做就是讲体验农家嘛齁。但大家来住当然希望我们这游客可以留久一点时间，让他有其他娱乐，不是纯粹啊、哦、我们带你来看看风景，然后住个来住下来，就这样而已。所以当时这个负责社区营造的一个好像黄小姐他们齁，就是很多的共同去找出一些说这边原来可能就是老人家会的，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些已经失传了，或者是已经没有这种把它找回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人提议说，诶，我以前小时候看过奶奶做，我妈妈也做过，但是做法不太一样。就是说以前我们是利用这边，因为这边有灵火山嘛，所以利用灵火山的水是可以做成豆腐的。对，就很特别。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当时候就在这一间这个相思树后面有一个鸡舍，因为那个他们搬走了，没有住在这里，就利用那个空地把它整理，然后大家可以到那边去。对，然后慢慢之后，那有时候说真的，那时候第一个不像现在有所谓的社群媒体，那时候最流行就是部落格，但老人家不会写啊，对，然后就只能靠一些以前所谓的媒体宣传，但是毕竟有限哦。那其实大家有时候觉得好像有一餐没一餐的啦，啊，就谁有空就谁就去嘛，对，去谁去做嘛，就利用那个场地。那后来因为我们家住比较近，好、哦，那他们就想说啊，那我爸妈就说好，有空不然我们就做啦，就我们在我们家做就好，不用跑到那边去啊，东西都方便嘛，对，就这样子。
哦，所以泥火山的水做豆腐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习俗，就对。
不能讲说习俗，它就是这边地方的人都会。这个就是传大家都会的记忆，就是这样子，不是只有我家会。 是这边附近的居民都会。对对对，知道这样子用那个水来做豆腐。
所以这样就是要先把黄豆种起来。
刚开始当然我们也很久一阵子没有种黄豆了。实际上我奶奶他们已经，因为第一个黄豆本来就豆腐不是我们的本业嘛。啊，实际上我们是种米的嘛。那又不是很多人来。那我们当时实际上还是从买外面的黄豆。
哦，现成的。
对。那后来农委会就希望说，诶，那你们既然种黄豆，这边也是可以种啊，只是说条件，那就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时候少量的种。对。然后种的越来越多。那我回来之前，我父亲大概把一半的田种黄豆，
改种黄豆，
对，改种黄豆，
那一样走有机就对，
对，我们都做有机认证。
好，那这样一路走上来，其实蛮多人在卖所谓的泥火山豆腐，那大家的技术差异有吗？还是大概口味都差不多？
基本上来讲的话，豆腐这个东西，不瞒你讲，是因人而异的。你同样用同样的东西，就像我们烹调一道菜，会因为时间、火候的关系，产生不一样的口感，真的会。对，就像我家里，我父亲跟我妹妹都会做豆腐，还有我妈妈。其实大家会有一个惯性，你在做这东西的时候一个习性，其实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口感。我们吃得出来，你们吃不出来。
哦，细微的差异。
对，细微的差异。
好，最后理事长，我们来讲你的这个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的身份。
其实社区发展协会，因为我第一个，当然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嘛，哈。那我回来之后，第二年。102年回来，第二年的103年，实际上因为我们在设计发展协会到底在做什么，那我想去参加，那就是说那时候我母亲是，然后之前那时候有一个设计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人接，那我有时候就会问他们说你们设计发展协会或者需要什么协助、哦、那时候是我通常我会跟村长讲说，因为我想说，因为我在从小在那边长大，那村子有什么事情，假设我有时间，我都可以去协助你。对，那是想说，因为那时候真的那时候回来不是那么忙，
而且年轻还有点热情的。
哎，对，好，那刚好105年就是理事长要改选，那时候我也不是会员，那我是想说好，那我就跟我妈讲。啊，你是会员对不对？好、哦，其实你可以选理事，不见得当理事长。好、哦，没有关系，你选理事。那你要理事要做什么事，我帮你做。所以那一年是这样子，但是那一年很不幸的就是，有一些就是理事长跟前任理事长还有社区一些，反正就是不愉快的摩擦，所以第一次选理事长就流会了。
我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场，我是在场，但是我因为我没有任何资格，
没有会员资格，
没有会员资格，所以等我就去看怎么会这样子。那大家就有一些就是地方哦，那因为说真的，地方上还是有一些年长的人希望社区是比较稳定，或者是这样有一些想法
观念跟做法不太一样。
对对对，就希望是新人。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任何想法，啊，就突然有一天人来找我，我说：“哎，李婶，你要当理事长？”我说：“啊，干嘛？”我压根也没有想过，我只是想要参加这个设计发展协会，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对，然后他就想说，然后他们就分析想说，他知道到我的背景了哈，对，我以前开过公司，然后这几一两年也曾经很多活动你都会参与，那你既然有心，那你会不会当理事长啊？我说我假设有这个机会，好，我参与社区就好了，好，我选个理事没有关系。那后来就是后来就因为那个流会，第一那是理事长第一次那时候要选举的会员大会流会之后，隔了一个月又开，对，好，那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那种细则就改变，就希望说不管了，反正就是在什么时候就大家只要当天以前缴完会费就有。那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后来章程有改，对，就是因为。太混乱了，对，好，那我就选上理事，然后大家希望说我也参与，
所以理事再选出一个理事
长，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想说啊，那个理事长啊，你这么年轻，对不对？啊，大家就这样子，好，那就出来，哎，刚好那一年选出来理事，大家都还非常年轻，对，他就说啊，那你既然这样子，我们缺人，那反正就是半推半就了哈，啊，不然既然大家选，那我就出来。对，那实际上自己还有，但说真的，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胜任的，有很多，而且这边这么多干部不是只有我一个啊，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这些干部就聚在一起，对，
那就一直连任到现在，
就那是第二任，我第二任啊，理事长只能当两任，所以我今年5月30号要下任了。对，那原因就是因为他只是因为我们的任期是4年制，这是章程写的，也可以写3年，也可以写2年。对，那但是我们社区是4年。
哦，所以到今年五月就已经8年过去了。
对，8年过去了。哦，
就从当时的很混乱，
对，
做到现在。
那后来就是因为对会员的资格认定，还有一些来讲，我们也是
更清楚了。
对，更清楚。所以这8年来，其实也是因为社区把章程写得很清楚。然后还有就是我很幸运的就是说参与社区的有好几个年轻人，然后参加在这几年来一直协助我，
是不是就刚好有一批二代返乡这样子，你也算是二代啊，
也可以这样讲啦，对啊，也讲说青年返乡，实际上我已经快60岁了，对啊，我已经50几快60了，哦，那当然当时还没有那么年纪那么大，对，我回来
是50几啊，
48，我回来是48岁，对。那我们这边实际上有一些外来移居的人，哦，那当然有不同的原因了，哈，哦。那最主要是希望说我们罗山的环境这么好，他们想来享受这边过生活，而且还可以生活下来。对，所以我们这边有蛮多人是外地搬进来的，所以我的干部里面有5个都是外地的，
外地过来，但是还是要做一点生产，对不对？
对，啊，有一个是建筑师。哎，那我们总干事是租了一个房子之后，在这边现在的总干事了，在这边做民宿。嗯，对，也有一些是之前有一个是外地搬回来住在这边，也有这些，然后从你讲的返乡的。
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富里它是花莲的最南端，意外造就它的原始的样貌保留的更完整，
可以这么说。那实际上我想你也知道说我们最近其实这几年来讲大概这十几年来实际上慈善是比较有名的。
对对对。
但这几年发现喜欢慈善的有点不太喜欢慈善了。
因为人多了嘛。
对。啊，人多带来实际上就是有一些环境上的干扰。
交通啊什么。
对，假设你不是为了要做生意，希望公社很多的人喜欢来这边过生活了，就不喜欢住在那边了。嗯。对。
所以罗山反而是个好选择。
对。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看法齁，那我们是希望其实照旧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不希望很多人一次就来，但是我们希望来过的人可以一直来。对，这是我们最喜欢最想要做的。然后把那个就是适合人居住的环境把它打造。
营造出来。
对。
就是游客不用大量，但是来过的能够持续的来，长久的来就对。
对。这是我们最想做的。对，而且我们也朝这个方向去做。对，
所以这也是社区发展协会它的重要性，哦，可以营造整个整体的一个团结或向心力。
对对对对，
嗯，
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协助我们社区，可能就是富里乡农会，哦，因为它在我们它的那个贩售区就在我们村内，对，那在村内，然后当然就近，那而且我们罗山来讲的话，以有机，因为富里乡农会就整个是农业生产嘛。好，哦，对，所以整个很多，而且我们富里乡农会算是在整个农业的这个方面来讲，算是非常比较活跃的农业的生产有机米，而且农会总干事的想法也很新。
对，而且大家看罗山那个打卡地点啊，有机村就很明显了。
对对对对，
好，谢谢我们理事长。